出埃及记第十九到二十章。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里神先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我为他们所做过的一切事情，我如何救他们脱离了埃及，又怎样把他们背在背上，如同老鹰把小鹰背在背上一样，带来归给我自己。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表百姓，又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的人。以色列人作为祭司国度，则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他们在世人的面前代表神。神在寻找一个民族来代表他，以色列就是神拣选的在世人面前代表神的民族，他们是神祭司的国度。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就是让他们在世人面前代表神，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这个时候摩西是一个祭司，也就是说他代表百姓向神讲话，在百姓的面前则代表神说话。照样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代表我们来到父面前，在我们面前则代表父神，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现在这里呢，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看见摩西一直在做大祭司。在旧约里面，祭司的意思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为百姓说话，然后呢才到百姓面前代表神说话。摩西一直在以祭司的身份做事。此时呢，他回到神的面前说，以色列百姓说，凡你所吩咐的一切的事情他们都会遵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洗衣服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百姓应该在神的面前洁净自己，洁净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都应该分别出来， 也就是说把自己圣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这里的摩西正是要百姓洗净衣服，洁净自己。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跟前降临在西乃山上，让百姓洗净自己，圣洁自己，因为第三天是一个大日子。耶和华说，我要降临在西乃山，要在百姓的眼前降临在那个山上，那将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日子。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他，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你能想象神到底怎样向百姓显现他自己吗？在西乃山上有烟冒出来，有角号的大响声，四处有火在燃烧，还有闪电雷轰的声音。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整座山都震动得很厉害，好像火窑一样，还有极大的脚声在那里吹响，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第22节好像是说，有一些祭司认为自己不需要自洁，平常人才需要洁净自己。很明显的，有的祭司没有洁净自己。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祭司这一天死了。神本来叫摩西吩咐祭司不可以轻率，不洁净自己。很多的时候总有一些基督徒啊，认为自己已经多么的洁净，完全超越了一般的要求，神已经给了我一些特别的应许，不需要和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希伯来书第12章的25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说话的，因为呢，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些从天生警戒我们的呢？又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很明显的，希伯来书这里说的就是出埃及记第19章这里的一些祭司，因为不洁净自己而被耶和华击杀了。所以 神在这里特别说明，叫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果然，我们相信有一些祭司呢，不警醒，结果被击杀了。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第二十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百姓说，好的，神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会遵行。于是神就说，很好。以下就是神对他们说的话，都是神的诫命。我也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首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是一个很美的词，它本来是个动词，意思是成全。神用这个字呢，表示他想成全他百姓所渴望的。无论你希望什么，他都希望能成全你。耶和华成全的那一位，这是个动词，意思是我是神成全你。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曾经说过，这并不是说除了神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的神之外，你就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神，而是说你只可以有我一个神，你只能在我面前侍奉敬拜，除此之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位神是祭邪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禁止人雕刻偶像，包括天上任何有形无形之物，例如天使啊，以及地上的生物和任何水中之物或者地下之物，以及任何受造之物的形象，你们不可雕刻他们，也不可跪拜他们。你知道人类呢，一直在这件事情上呢得罪神，他们总想为自己雕刻一个神像，因为人心里呢会意识到神的存在。诸天都在传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人类各个文化当中都有神存在的意识和观念。而人类呢则一直因为雕刻了偶像而心存罪疚。人在为自己制造偶像的时候，通常会有如下的一个假设。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是这个样子。我会做这个，会这样反应。希腊人就是这样制造起偶像，表达了他们如果是神会怎么怎么生活。比如一个人爱上一个女子，结果呢却来了另外一个人把他给抢走了。这是表示如果我是神住在天上，就会用一些魔力药设法把这个女孩子夺过来，而不是让他人抢走。 所以他们的神都陷在人类的爱情之类的事情当中。因为希腊人神话中啊，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就是如果我是神，我就会用超然的能力取得对人的优势。这就是人自己创造了他们的偶像的基本思想。通常呢，人们会造出像他们自己的偶像来，偶像就成了人自身的投影。人们常常喜欢崇拜自己的投影。一般说来呢，如果人拒绝了又真又活的神，就会造出作为自己投影的偶像。所以当有人畏畏缩缩地对我说，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候我往往认为他们其实是在说，如果我是神，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肯定会有更高明的办法，绝不会这样做的。要知道，当人这样想的时候，离自己造偶像啊，已经很近了。我认为当我说，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许可那件事发生呢？言下之意呢，是神犯了什么大错，神呢，真有点笨。或者是说，我可以比这个做得更好。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神呢，我才不想活在这个世上呢。在旧约约伯记中，他的朋友跟他谈及神的时候，总是说，神就是这样，如果我是神，就这样这样。他们是按自己的私意在谈论神，其实呢，却都是把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投射到神的身上，把他们自己的观念放到了神的身上。结果呢，当约伯的朋友们谈完他们关于神的观念和神如何工作等等事情之后，神就向他显现，说，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你一直在谈论你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如果你真的懂得那么多，就请你告诉我，你会怎样引导天上的星星呢？比如一颗星星走迷了路，它的速度是一秒钟115英里，你有没有办法使这颗失落的星座回到它的轨道上去呢？怎么扭转一个速度这么快的星座呢？神说，约伯，请你告诉我，你能系住昂星的结吗？神一件件问过约伯之后，约伯说，好了好了，我什么都不懂，求你继续管理你这个宇宙吧。确实，让我们来管理宇宙是困难的，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就够勉为其难的了。人总是想做像自己的偶像，但时常呢，却做出不如自己的偶像来。正如大卫在诗篇里所指出的那样，不幸者的偶像是虚妄的，是由人手所造，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人经常造出跟自己一样的偶像，往往呢是用树干上砍下来的木头雕刻而成。他们天天坐着雕刻自己的小偶像，他为这个偶像呢刻了耳朵啊、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再加上两条腿。但问题是，他所雕刻出来的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嘴巴不能言。人首先是做像自己的偶像，因为自己有耳朵，所以给偶像做了个耳朵，因为自己有嘴巴，所以就给偶像做一个嘴巴，自己有脚，所以给偶像做了两只脚。 这样呢就把偶像做得和自己一样，但却做得比自己还不如啊，因为小偶像身上的脚不能走路，这不是不如你了吗？我给这个小神像装了两个眼睛，但是这眼睛不能看呢，不是不如我吗？所以大卫就说，造偶像的会和他造的偶像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像他手中所造的偶像，如果你做的偶像比你自己还差，那就是在贬低自己，你在走下坡路，就会比原来的还要差。因为偶像有眼不能看，很快的你就会连又真又活的神也看不见了。如果偶像有耳不能听，很快的你就会对真神说的也听不见，你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和你手中的偶像一样。这就是造偶像的危害，你会变得像偶像那样，使你呢不如从前。为了这个缘故，神严严地禁止我们造任何代表他的偶像。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你也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在教会里放上耶稣的雕像，或者挂上他的图片呢？人做偶像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感知不到神存在于他的生命中。无论我什么时候做了偶像，都表明我和神之间已经失去了很关键的一部分，以至于我需要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头偶像来提醒我神的存在，因为我已经意识不到神的存在了。如果我生活在神的同在和交通之中，我就不需要一个小神像来提醒我神的存在了。做小神像不仅仅表示我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又表示我想借着这个小偶像来恢复所失去的神同在的感觉。所以做个偶像来提醒自己，以便能感知到神的同在。所以做偶像这件事呢，通常显示我们属灵的情形已经很糟了。现在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偶像，有时有人说，哎呀，我坐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位置啊，我就感知到了神的存在。以至于你会奇怪，哎，有那么多人回到教会的时候就坐在同一个位置啊，他们企图感知神的同在。他们说，我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体验到神的同在啊，真是太奇妙了。因此他们每次回到教会都会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想重新经历神的同在，以为神的同在与所坐的位置相关。更可笑的是有人说，哎呀，当时我穿了那双旧鞋子，所以呢，他就四处找那双旧鞋子。他们说，我正好穿了那双鞋子的时候啊，感知到了神的同在，等等等等。可是朋友啊，你忘记了一点，保罗在《使徒行传》中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就在这里，就与你同在。虽然你感觉不到他的同在，这并不表示他不与你同在了，只是因为你失去与神同在的感觉，所以呢，你就想用一些东西来提醒自己找回以往的经历。神为你预备了新的经历，不要你活在以往的经验里，他要你在爱与恩典之中天天与他发生关系，天天经历有神同在的满意的恩典。这样你明白神为什么要禁止我们做偶像了吧？因为一旦你造了偶像，就会去拜那个偶像，最后呢，你就会去侍奉那个偶像了。这是整个过程中 你先造出偶像，然后是拜偶像，最后就会侍奉偶像。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名是什么意思呢？其意义远远超过亵渎神的名字，远远超过有的人谈话时以亵渎的方式使用神的名字。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诫命的意思就是，当你呼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你必须把它放在主的地位，做你的引导者，你生活的指引。如果你不给他机会引导你的生活，就是妄用他的名。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呼喊，主啊主啊，而主会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而不遵从我的吩咐去行呢？意思就是，如果不顺服他，就是妄称神的名。因此对神最大的亵渎不是发生在贫民窟，对神最大的亵渎发生在那些口头承认主名的人身上，在他们上教会等等的行为中。因为他们虽然上教会，但是在周间的日常生活中，神却没有什么地位。他们从不给神留一点位置，留一个机会，也从不在周间向神敞开。他们只是在主日与他有一点点的关系，这就是妄称神的名，是对神最大的亵渎。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如果严格的照律法的字句来看，你们都不属灵，因为你们都只工作五天。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尊安息日为圣日。现在有很多人呢，喜欢在安息日和主日敬拜的事情上大做文章，他们说安息日才是敬拜神的日子，他们甚至过头地说，如果你在主日敬拜神，不在安息日敬拜，就是额上刻有启示录中的那个兽的印记的人。他们说凡在周日敬拜的人都是盖了兽印要被定罪的人。首先请让我告诉你们，我呢每天都敬拜神，对我来说，一周的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日子。我确信神设定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是为了人的缘故。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6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为人身体的缘故设立了安息日，让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能休息，好恢复体力。如果你一个礼拜好好的休息一天，你肯定会活得比较健康。在这一天当中呢，只是睡睡觉，放松放松，改变一下生活节奏。我就想这样做呀，啊，这是神在出埃及记第31章16到17节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条特殊律例。他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 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神在这里简单的说明，安息日是他和以色列人之间关系的证据。很稀奇的是，主耶稣在肉身时常常被人指控犯了安息日这一律例。耶稣尤其是让法利赛人气愤的是，他们认为他呀不守安息日的传统。在安息日呢，主耶稣和门徒走过麦田的时候，他许可门徒拿麦穗儿搓来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他们的解释是，安息就是不背重担，不去劳动。他们为安息日的定了很多的规定和条例，告诉人们什么是守安息日，什么是违反安息日，使安息日呢变得限制重重。安息日本来呢是让人休息的日子，结果呢却变成了捆绑人的一天。法利赛人加在人的担子的非常的重，让人是唯恐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使得安息日成了一个捆绑，而不是放松和休息。因为你啊太担心违反条例了，完全是法利赛人为了维护安息日的条例，而这一天呢就成了一个大捆绑。在教会初期，外邦基督徒加入教会后不守摩西律法，引起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注意，而教会最后呢则决定不把摩西律法加在他们的身上，只要他们不拜偶像，不吃祭偶像的东西，不吃血和勒死的牲畜，根本没有提到安息日这件事。因为那些个条例啊不会叫人成圣，以为守律法就能使人圣洁啊，这完全是对律法的误会。如果义可以因着守律法而来，那基督就突然死了。如果你可以守全十条诫命，并且呢靠此可以称义，那耶稣就不需要为人牺牲了吗？如果你从心里忠实地守全了十条诫命，而神就称你为义，那神也不用差耶稣基督来地上了。再说呢，即使你守全了律法，你仍然得不到神的义，因为称义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神通过设立旧约与以色列人来建立关系，这与他们能不能顺服神，遵不遵守神的律法相关。他们遵守律法是他们能与神建立关系的条件。正是由于人的软弱和失败，旧约最终也失败了，因为人不能顺服神。因此呢，神就设立新约，新约不是建立在人的忠心上，而是设立在神的信实上，根据的呢是神一定会实现他的话。旧约失败的原因是人不能忠心听从神的话，不信实。神借着耶稣基督而设立的新约，奠基于神的信实守约，他的约将是我们永远的约，因为神会持守他自己的话，而我们相信神会坚守他的话。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和律法没有任何关系了呢？我可以为所欲为呢？我可以犯任何我想犯的诫命呢？而同时呢，还跟耶稣有很好的交通呢？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我们这些 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以在罪中活呢？意思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新的力量，使我有力量可以做的神要我所做的事。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新约里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同了。以下是第五条诫命。有人认为要把这一条诫命放在第一块石板上，当孝敬父母。他们说，你不会认为父母是平等的，但他们永远是受尊敬的，好像神永远受我们的尊敬一样。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一条诫命呢，是属于第一块石板。第一块石板有五条诫命，第二块石板呢也有五条诫命，而不是第一块四条，第二块六条。我不想为这些事争论，这样呢不免显得有点愚蠢。其实呢，这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十诫的组成部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心的意思呢，是心里非常想要，在你不可占有的事情上，有一股很强烈的占有欲。使徒保罗说，这条律法就是他失败的地方。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说，我原来不知道贪心是罪，但是我看见律法说不可贪心，我才知道贪心是罪，不可起贪心。当圣灵启示保罗说贪心是罪，他回应说，我就死了，因为律法杀了我，就是这条律法定了他的死罪。你知道保罗尽了他一切的力量遵守律法，他做得很好。在腓立比书里面谈到他作为法利赛人的过去，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保罗看见律法有属灵的意义，他说，我就死了，律法杀了我。因为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律法有属灵的意义。主耶稣说，不可杀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不可以恨任何人，因为恨人是杀人的根源。虽然你没有用棍子打死任何一个人，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恨人，对人存有敌意，你就犯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律法的功用就好像是一个小学老师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让我们知道说我属灵方面的破产，让我知道我毫无能力靠自己来偿还罪债，所以就带到我们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从他得到救恩。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这里你看见百姓被神的显现呢，吓怕了。神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里的十诫是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哪些是在犯罪，这是神的基本律例，帮助我们建立与神与人的正确关系。如果你和神中间没有正确的关系，那就不用往下读了， 因为你不可能再正确地建立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当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的时候，他问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想先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说的事上，就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耶稣到底在这里说什么呢？他是说，只有神是良善的，还是说我就是神呢？主耶稣其实是向少年官指出，你在我身上看出一些特质，那是真实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年轻人，你要好好想一想啊。其实你已经发现了一条真理。你向我走过来时叫我良善的老师，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呢？这是因为你认出了一条真理，你称我为良善的。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主在这里呢，其实是给少年官一个暗示，说为什么你称我为良善的。我们有时候呢，把这段话解释错了，以为主耶稣是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我其实不良善，只有神是良善的。不是的，这根本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呢，其实是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让我给你一点提示，只有一个是良善的，就是神。那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因为我是神。下面那个少年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说，你要遵守神的诫命。他说，哪些诫命啊？主耶稣就把第一块石板的律法给了他，建议他与神建立好的关系。因为你通不过神的这一关，你就不用知道第二块石板讲的律法了。如果你通不过前面这四条，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下面的六条了。如果你和神没有正确关系，你就不会和人建立正确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就重复前面的四条律法。那个少年官就说，我自幼就遵守了这些律法，那还缺少什么呢？主耶稣说，你回头去看看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第一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主耶稣说，你都遵守了吗？好，你就出卖你一切所有的，把那钱拿了去送给穷人，然后再回来跟从我。你会积存很大的财富在天上。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主耶稣其实是在指出这个人的错误。第一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那个少年的官因为已经违反了这条诫命，因为他的丰富家财就是他的偶像，他的神，这些财富就是他的神。一方面他敬拜神，另一方面呢，他的财富其实啊，比神更重要。当他说，我自幼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主耶稣说，等一等，你并没有从小都遵守了，只是口头说做到了。其实你生命中有一个偶像已经抓住了你，那个偶像对你的影响比我更大。你对财富的重视远远的超过了对我的重视。所以弟兄姐妹，和神说话的时候啊，要小心啊。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常常是不经大脑，随口就说出话来。我们会跟主耶稣说，主啊，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都奉献给你了。那么主耶稣说，很好，我就叫你把这些东西都卖掉吧。 那时候你才说，神呢，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打个比方。这不是在说空话吗？我们常常献给神的都是些空话。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神就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主说，我给你们律法，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罪，并叫你们不要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请你注意，神甚至不要他们筑很美观的祭坛。神说，如果要献祭，用石头堆一个祭坛就可以了。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神不要任何东西转移的我们的注意力，即使是一个美丽又荣耀又奢华的祭坛，神不要人手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愿神帮助今天的教会。你到各处去看看，会在许多教会中发现人手中所做的奢华工作，非常美观的祭坛，非常华丽的建筑。可是神不喜欢这些东西，他说只要简单一点，只要筑一个石头的或泥土的坛就够了。如果用石头，也不要特别去雕刻，不要特别刻来刻去。如果你刻来刻去的，就污秽了祭坛，自自然然的就好了，自自然然的，不需要人为的工作。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不要荣耀人，只能让神得荣耀。不要说，哦，你看那些人住的圣所多美呀，哇，那些荣耀的黄金祭坛，那都是人制作的呀。你到许多敬拜神的地方去，注意力啊，常常被吸引到建筑或者是装饰上了，或者其他过度的人为的东西上，以至于反而看不到神。你被人的工作弄迷失了。其实呢，神不许可人这样做。他说，你献祭的时候只需用筑建一个土坛就行了。神不想在他显现时让人或者任何其他的事物得到荣耀。我们敬拜的时候要让神得荣耀，完完全全得荣耀。神要阻止服侍他的人将荣耀和注意的重点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也就是说，你不要在台阶上或者是高台上献祭，以致要人抬起头来看，因为会让人看见你露出来的腿或者其他部分。这样在敬拜时就会把人吸引到别的方面， 而不能专心在神的身上。他要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心思单单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不受任何干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将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减到最低的限度。我们聚集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和神自己身上。神禁止任何属肉体的人或者事物在他的面前得荣耀。我们面对过的较难处理的事情之一，就是接待马瓜纳沙音乐团。我们要他们杜绝那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身上的滑稽的动作。甚至你弹吉他的时候，都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啊，从你说的话或者你所唱的歌而转移到你的身上。人们心里会说，哇，这个人真不错啊，你看他唱歌的样子多让人着迷呀。我们的一些个小动作都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而我吸引着别人的一丁点的注意，他们的注意力就会没有全部集中在神的身上，我就夺取了应当归给神的荣耀。你知道神会和我来算账的。所以侍奉神，我得常常保持平衡。我们要尽力地隐藏自己，让耶稣基督显大。如果这一关过了呢，我们的侍奉就会讨神的喜悦，蒙神祝福。这就是成功的侍奉。但是如果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别的人或者别的事情上，那就被掠夺了大家该从神得到的祝福。这就是一个悲剧。下一讲呢，我们将查考接下来的五章圣经。好，让我们现在来祷告。父啊，为了今天的话，我们感谢您。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给我们律法，为我们定下了生活的标准。我们喜悦遵行你的律法，赞同你的律法，也愿意满足你的律法。愿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做作为你孩子该做的事。愿父神与我们同在，整个星期都保守我们。愿我们能经历神在生活当中的工作。愿神用圣灵的大能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愿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接受主的荣光，并且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